你是新耶路撒冷，或是新天新地，是我们真正的家园。当然，大部分我使用的是从启示录第21跟第22章而来的。可是我也觉得很有趣，看到新天新地也在旧约可以看到的。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这是神在2700年前通过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人宣告的，会有新天和新地。而且这个应许不只是给以色列人而已，这个应许是给所有认罪悔改并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一个新天和一个新地。新天新地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我们的未来是永远活在那个新地。当然我们爱现在的生活，也是爱现在的地，但我们都知道在许多的方面他正在崩溃。许多人说这一生就是我们的全部，可是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揭示事实并非如此。感谢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最后的家园，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和一个更好的生活在等着我们。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看到任何的美丽，与圣经里的新地的美丽相比，就像一个垃圾堆。而我们现在有幸体验到的众多身体和情感上的快乐，与我们将在新天新地里拥有的快乐相比，都将显得苍白无力。要完全结束圣经是如何描述新天新地的荣耀，我们可以花上几天的时间。不用担心，我不会花几天的时间，但是今天我只想简单的简要的描述一下我们未来在新天新地会看起来怎么样。我希望这会加强你的信心。还有如果这里有或是在线上参加我们的聚会，可能一个人是还没有做决定要跟从耶稣，我希望上帝会通过我今天的讲道感到你信靠耶稣。因为不信靠耶稣，我们都会发现也有一些可怕的后果，所以我们要注意听。第一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最终将活在一个新天新地，那么现在的天地会怎么样？有最小有两种经文，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是解释未来现在的地球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在旧约，从诗篇102篇第26节说，天地都要灭霉，天地都要灭霉。然后我们只是还到新约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十二跟第十三节做了更详细的描述。彼得写，但现在的天地用火焚烧，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些和更多经文很清楚地表明，我们现在的天地将不会像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存在，他们将被火焚烧和摧毁。这是因为上帝最终会来审判并摧毁所有的邪恶，这个世界的腐败性质将被烧毁，而显露出来的将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新天和一个新地。 仍然要保护好现在的天地。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既然我们最终会活在一个新的地球上，我们不如现在尽可能过度消耗地球里的资源。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会被毁灭，也许加速它的毁灭会使新地球更早到来。我自己不认同，在我的眼中，这是一种非常自私的思考方式。我们不知道新天新地何时会到来，这就是上帝命令我们保护这个世界的原因之一。他创造了现在的世界，我们无权柄在其指定的毁灭时间之前破坏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无论我们如何照顾这个世界，在某一个时刻它都会消失。新天新地不会因为我们保护这个世界的努力而实现，新天新地将由上帝伟大的力量来实现，只有他有能力使它发生，只有上帝有权柄决定它何时发生。思考一下，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失去这个世界，这也许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事。这是我们唯一的认识的世界，对不对？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和所摸到的，无法感知即将到来的事情，这设置可能会让我们哭泣。然而，在你的泪水中要抬起头来，抱着盼望，因为新天新地将是如此美妙，以至于我们不会想记住现在的天地，我们也不会想回去它。考虑一下，我给你们讲一个比喻，一个出生的婴儿，想象一下，他可能会在母亲的子宫里进行深入思考，他可能会想：什么？我将不得不离开子宫？不可能，不可能！外面是什么？我看不到外面，也摸不到它。如果外面不存在，那我该怎么办？这个子宫是我一生住的地方，我怎么能离开它？但是我告诉你们，在指定的时间，这个孩子会出生，正如我们从年幼的婴儿身上看到的那样，他们往往会惊讶地看着他们周围广阔的世界。还有，我们一定有一天会进入新天新地，我们会到我们将要继承的新天新地感到多么震惊啊！圣经几乎没有具体说明新天新地的整体面貌，应该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但圣经对那里的一座雄伟城市做了详细描述。这座城市名叫新耶路撒冷，也将真的像人间天堂。启示录第21章第2节说，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所以如果按字面意思来衡量，那么它的有几千公里宽，它的宽度、长度和高度都是一样，它是如此巨大。而至于我可以想象在那里度过永恒的时光，仍然可以看到新的景象和奇观。它是有最稀有和最珍贵的元素制成的，像白天一样闪闪发光。当然， 它的每一面都有巨大的墙壁和大门。然而，这些并不是用来阻止人们进入的。我们看21章24到25节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从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座城市闪闪发光，上帝的子民可以自由出入。我真的渴慕在新耶路撒冷中行走，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它满足了我们内心深度的渴望。人们常常试图在世界上建立一个乌托邦，最好的政府试图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他们可能会准备公正的法律，或是消除贫困，或是获得资源给他们的公民带来的繁荣，或是可能试图实施维护正义、仁慈和爱国的理想主义。虽然这些努力是崇高的，但是最终所有的政府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尽管人类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长久地消除贫困和不公正。世界各国仍在与饥饿、疾病和干渴做斗争，各国仍在为资源而战，因为资源是有限的。简而言之，人们从未完全实现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大希望。但是在新耶路撒冷这是不一样，在那里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不再有的地方，一个不再有的地方。第21章第4节说，神要擦去他们或是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还有更多，在22章第3跟第5节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视线他，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等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我们渴望的乌托邦，这是最完美的地方。如果你曾经希望得到比你目前在世界上的生活更好了，那就是因为你的心和你的灵渴慕在他们真正的家园新耶路撒冷。在那城市是永恒的，是可以尽情享受的。但是英文我们有一句话说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新耶路撒冷最精彩的部分，因为我还没有跟你们分享这个城市的目的是什么。是目的是与我先前告诉你们的城中间的宝座有关系。在第21章第3节说，是使徒约翰写，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在新的天地里，上帝将与我们同住。城里没有教堂，你知道吗？在那边没有教堂，因为我们不需要教堂，上帝亲自与我们同在。当亚当在伊甸园中与神同行时，世界的创造 就是这样子的。但亚当的罪打破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在整个圣经中，我们看到上帝，感谢主，上帝是主动的挽回了这种关系。所发生的在圣经中的一切，从神与亚伯拉罕的约，到神给摩西指示建造会幕，让神与以色列人见面，以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生命来解禁我们的罪，都指向一个目的，神要住在我们他的子民中间。圣洁的神使一个民族成为圣洁的，并在一个完美的地方与他们永远居住在一起。新天新地的最棒的是我们可以与神在一起。现在在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他的同在，偶尔感觉到他的同在。但是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将面对面的看到他，我们将真正认识他。第22章第4节说，信徒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渴慕看见神的面吗？我真的在问你们，你们渴慕看神的面吗？你们真的想永远与神在一起吗？那是你们的命运。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大学生和高中生，你们都在想知道你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Well, 一部分是很简单回答，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与神同住。圣经告诉我们，由于耶稣基督，这一点确实会实现。我知道，我跟你们讲，分享另外一个比喻，希望会帮助我们更渴慕新天新地。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在国内的家人，你们可能很会想回家拜访他们，但是因为疫情，你们无法飞回家，买不到票。当疫情结束时，你终于离开飞机，拥抱你的亲人，那将是一个多么快乐的日子，对不对？是跟我们在我们那个新天新地是更深度的感觉。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我们将打开新耶路撒冷的大门，面对面的看见上帝，那将是多么甜蜜和伟大的一个日子。如果这不是你心中的第一个愿望，那么就悔改吧，求神改变你的心，让你的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喜悦，因为你将见到他。无论现在地球上可能发生什么事，你将永远与神同住。所以这是那个好消息，但是我现在必须警告你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去这个乌托邦。启示录第21章第27节写得很清楚，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入那城。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洁净的是什么？我们看前面在第8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恶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火湖里是什么地方？ Well, 天堂是永远与神同住，享受在他的爱里中。可是火湖里是一个永远痛苦的地方， 是永远与神的爱分开的，这是我们说的是地狱。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这个经文应该让我们感到惧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这些罪和许多其他的罪。在中国的文化中，许多人拜偶像或祖先，但是可能你自己没有。可是拜偶像不只是拜神明或是祖先而已，拜偶像是指在你生活中使某些东西或某些人比上帝更重要。人们很容易犯拜偶像的罪恶，因为我们不信靠赐我们生命的上帝，而是把我们的信任放在其他的东西上。这是对神一种侮辱。杀人的呢？应该我们没有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主动的用手杀过人。可是，如果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够尊重生命吗？淫乱的或行淫的，有可能有一些人在这里是有过婚外性或是婚前行为，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耶稣还是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面已经与他犯淫了。朋友们，特别是所有这里的弟兄们，控制我们的思想有多容易呢？胆怯的，可能在有一些地方，我们要勇敢地站起来说，这个是不公正的。可是我们只是没有说话，不敢站起来。或是说谎话的，这个特别是让我有一点惧怕的感觉，为我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说过很多很多的谎言。想到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真是令人恐惧。我们不是在乌托邦中与上帝永远在一起，而是被扔进火湖里。听起来很残酷吗？上帝在这里并不是不公正的，也不是残酷的。罪人不能进入新天新地，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上帝是完美和圣洁的，新天新地反映了他的完美与圣洁，还有那些最终进入新天新地的人也将反映他的完美与圣洁。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人是无罪的，我们所有的人在自己的本性中都是罪人，我们都做过坏事，让我们后悔的坏事。上帝完全有权利把我们送进火湖，他没有必要让我们任何的一个人进入新耶路撒冷。我们的本性是太脏了，我们刚刚唱过那首诗歌，说有一位神，他是有权柄审判一切。可是我们的神没有是这样做的。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将注定失败。我们不是圣洁的，而神的公义是对罪的烧灼，但上帝反而决定爱我们。尽管我们有罪，他没有因为我们的罪而惩罚我们，而是决定惩罚他自己，使我们可以拥有生命。这一点在很多经文中都有体现，但我要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跟17节解释多一点。神爱世人，神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仍是要教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虽然上帝可以审判我们，但他反而爱我们，差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孽承担惩罚，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是上个礼拜天庆祝了复活节，这最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喜悦，因为解决了如何有罪的人能与无罪的神永远活在一起的问题。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进入新耶路撒冷呢？因为这个人不再是和之前一模一样的人了。耶稣基督已经为他的罪承担了惩罚，神不再追究这个人的罪过，这个人现在就与神和好了。因此神将开双臂欢迎他进入新耶路撒冷，这个人唯一的必须要做的是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怎么能知道？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节也说，信他的人，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最后我要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信靠耶稣基督已经使我们与神和好吗？你是否信他的名吗？信他的名吗？如果你信，那就欢喜吧，因为神为你创造了一个新天新地，神提供了一个雄伟的城，在那里你将面对面的看见上帝，你将不再遭受痛苦和死亡，你将永远不会感到饥饿和口渴，你将永远不会被黑夜所覆盖，你永远不会感到孤独，你将永远与上帝在一起。但如果你不信，你就是启示录第21章第8节中提到的不信的人。如果你在这种不信耶稣的状态下死去，你可能会含着要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你会在他的城那个城门还着要进入，但你会被赶走。上帝现在呼唤你信耶稣，他不要你被定罪，而是他要你得永生。你还有机会信靠耶稣，如果你这样做，他会洁净你的罪。当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上建立时，大门已经为你打开，天使将为你的预期到来而欢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欢呼吧，你已经得到了这个祝福。亲爱的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要信靠耶稣，以便你们也可以得到这种祝福。然后我们将在我们真正的家园与我们的神永远在一起，在新天新地上的新耶路撒冷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么伟大的应许，你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进入我们未来过世的时候，或是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新耶路撒冷完美不再受苦的地方。谢谢你最大的给我们的是你自己，我们可以与你，我们已经与你和好，也可以与你享受你的同在。谢谢，让每一个人就能够这个礼拜被鼓励，所以他们就会看心中的困难或是生活中的问题，也会说 It's okay， 我会与神同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